大夫，我不舒服。
我开的药给你好吗？
我手脚冰冷，头晕发热，气虚血弱，有时候蹲下来再站起来还会头晕呢。
那没办法，连药都省了，回去准备办后事吧。
老中医诊疗室。
欢迎来到老中医诊疗室，我是 Golden。那最近呢，有很多朋友来关注我的电台，在这里呢，和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的节目呢是会分几个板块的，像老中医诊疗室呢，就是和大家分享一些有意思的东西啊，书籍啊或者影片之类的，有的时候也会是很扯的内容。像其他的栏目呢，小众电影院呢就是聊一些电影啊，怪兽新闻呢就是闲聊一些八卦新闻什么的，浊酒清谈呢就是以前的话题讨论节目，有主题性的呢去讲一些东西。还有呢勾三搭四是纯音乐的推荐。基本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啊，所以不要觉得诶这个电台怎么一会儿聊这个一会儿聊那个呀，其实原来这些栏目都是在一起的，只不过是搬到 B 站之后呢都拆分来录了，比较方便大家挑选。那这一期呢老中医给大家开的第一个方子也是我最近买的一个东西，和大家分享一下经验，就是电动的冲牙器。老朋友都知道啊，勾哥小的时候呢可能不太注意这个牙齿的保护，所以呢导致就是基本的口腔医院的服务我是都享受过了，什么补牙呀、拔牙呀、牙根管治疗啊、种植牙呀，基础的这些啊咱都玩过。玩过之后呢就是摸一摸西瘪的钱包，就特别注意这个牙齿的维护了。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日常我吃过东西之后呢都会用牙线出溜一遍牙，然后呢用电动牙刷刷一下，最后呢再用漱口水漱一遍。我出门啊牙线和漱口水都是包里必备的，所以勾哥闯荡江湖向来都是一个双肩背。那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我甚至觉得有的时候也显得有点偏执了，就是每次不这样处理一下都觉得浑身不舒服啊。就是以前我每次去看牙医的时候呢他都能找出我牙齿的问题啊，就搞得我很沮丧。其实花钱倒还好，就是牙坏了之后呢你要去看好几次，他不可能一次给你搞定，基本的牙根管治疗的话呢怎么也得去三次。像我上次种的那颗牙是又拔又要做手术，折腾了半年，就很劳心啊。我原来是特别怕看牙医的啊，因为有一次看牙呢急诊那边就是牙的神经没处理干净，然后第二天去看门诊的时候呢那个主治医生一边帮我弄一边骂骂咧咧的说急诊那边干的什么活啊，关键是他给我打的麻药是没打对地方还是怎样，就是一直弄一直疼，疼到什么程度，就是疼到我浑身都在发抖，弄得他还挺不耐烦的，他说怎么一直疼啊，怎么这么弄还疼啊。最后弄完之后我穿的衣服整个都透掉了，我说真的医生啊，就你这水平比那边急诊也强不了多少。他就笑，他说大小伙子怎么那么怕疼啊，我说要不你躺着试一试。反正气氛还挺轻松愉快的。最后和医生聊，他说我这牙还有没有救了，他说你这才哪儿到哪儿啊，他说牙这个东西啊小的时候没养成好的习惯呢以后要注意维护，一样能领跑那些牙齿技术比较好但是不注意卫生的。我说得嘞，然后呢就变成现在这样了。好在这有几年啊牙齿都没出什么问题啊。我有哥们儿每次看我这样的就和我说，哎你看我也不像你这样，为啥我的牙就比你好呢，他一天就刷一回牙。我说你莫装逼，两年之后见啊，等两年我把他请到咱们节目来啊，给大家现身说法一下，看看就是这些没有常识的人是怎么把一副好牙给造坏的。其实很多人觉得就是牙齿啊是靠遗传，其实呢我觉得也不全是，主要还是饮食习惯和从小的家庭习惯。你像我小的时候呢我家大人啊除了早晚让我刷牙之后呢就没教过别的，刷牙的学问大了，怎么刷刷多长时间，还有就是大学的那个阶段没人管嘛，我大概有几年的时间就是从来都是不喝水的，只喝饮料，真的现在想想能平安活下来都是个奇迹了。小的时候呢也不懂这些，就觉得可劲儿造呗。所以听到节目的朋友呢希望你对这个牙齿一定要重视起来，这个牙修复的费用也是一直在涨，以前啊种植牙大概也得8000多，现在差不多得1万5左右了。哦，朋友家亲戚啊，他那个一口牙全整完，花了20多万， 你摸摸钱包，考虑一下要不要把这件事重视起来。这个电动冲牙器呢，也叫水牙线啊，它不是一个多么必要的东西，但是呢，可以分享给和我一样比较重视牙齿的朋友啊。我也没啥业配，我在这里就不说牌子了。给大家选购的一个建议，就是这个东西呢，它不是一个多高科技的东西啊，和电动牙刷一样的，所以呢，没必要买很贵的。因为充电电池差不多用个一两年，基本都会老化，续航能力都会变得很差。但是也别买太便宜的，太便宜的呢，它品控不过关的话呢，你用两天就坏了，也会很闹心啊。然后呢，尽量去选购这种劲儿大一点的，主要是你要一直用的话呢，你要把它那个动能老化的一个量要考虑进去啊，不要担心牙齿会不会受得了，因为他们生产这个东西呢，如果对牙齿会产生危害的话呢，他也不会去做。啊，如果你用的时候特别疼，或者是我看有人说给牙龈都冲出血来了，怕用下去会对牙齿造成伤害啊，相信我，这个就是你牙龈出了问题，你要去看医生，你看牙医他怎么跟你说。因为人的牙齿和口腔是很有力量的，休息日啊，你可能在家里挺尸一天，但是呢，你的口腔运动和平时是一样的，你得吃东西是吧？我之前在网上看过一个实验，说人的牙齿可以承受280多公斤的重量。然后看那个评论区有小姐姐说啊，为什么我的牙被这个烤面包片给割碎了？然后我说你要不要拿你的烤面包片做一副假牙？这个东西呢就是这样，如果你不是你的牙出了问题的话，基本的维护是不会对牙造成什么伤害的。吃过东西呢，如果有残留没有及时清理的话，都会对牙齿会有一定的腐蚀啊。牙菌斑这类东西呢，都要及时的去清理。再说回冲牙器啊，这个东西呢，好处就是它会冲的比较干净。然后呢，说说使用，我买的这款是分三个档，前两档就是一直冲那种啊，三档就是点射。我第一次用的时候开的是一档，就发现它不能刺着大板牙冲，因为什么呢？因为它会射的到处都是水，然后你要用嘴唇把它给包住啊，但是呢它会一直射，就是那个150毫升的水箱就不到一分钟它就射完了，然后你的嘴又包不住那么多水，就一下子就吐出来了。所以我建议没什么经验的人第一次用的话最好是裸上身啊，这样的话不会弄湿衣服。然后一定要选这个有这个点射功能的，这个很重要，因为点射呢就是你有时间去瞄准嘛，如果一直射的话就会给自己搞得很狼狈啊，还没对准就哇哇哇它就会一直射啊，一会儿水箱就没水了。对，还有那个水箱大小不要去迷信这个大水箱啊，完全没必要，因为不管你是150毫升也好或者是300毫升也好，相信我，你如果把这个牙冲个两三遍啊，冲得干干净净的，都需要中途去加水。我现在用的这款呢是150毫升的啊，可能牙比较大吧，就是中途要加个3-4次水，大概就是这样。然后呢用完的话该刷牙还是要刷牙的，它不能代替牙刷。如果你去网购的话呢，我建议大家现在要擦亮眼睛仔细去看评价，先看差评啊，如果没有的话呢就去看追评。因为在我家这边现在有很多人在做这个电商刷好评这件事儿，我也是知道一些这方面的内幕，他们就是怎么来运作的，包括玩的好的电商有一些差评也是假的啊，这种就是逆向思维嘛。你看完之后呢你发现哎，好像这个差评对这个产品没有什么影响，就更容易产生信任了。还有一些提问和回答啊，这个也都是可以做的。基本上呢，如果一个东西啊，它的那个销量高出同类产品很多倍的话，可能就有一定的问题。然后评价晒图率比较高的啊，评价的文字写的都跟那个高考作文似的，基本上都是花钱买的。有人说呢，是不是以后就没办法在网上买东西了呢？我和大家这么说吧，就是我现在知道的所有的电商平台都有刷单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呢刷单就不代表这个产品就有问题啊，能明白我的意思吧？就是它主要还是和一个同类产品竞争的一个形式啊，也可能是性价比没有那么高，但是刷单刷到前面去呢它也能卖得很好。大概说这些呢就是给同道中人一个参考吧。如果你不想老了之后就是牙都掉光了啊，然后什么好吃的也吃不了，我建议从现在起啊，对你的牙多一点爱啊，你对它好一点呢，它就能陪你久一点。今天呢，老中医开的第二个方子是一部2018年的法国动画，也是前几个月有幸欣赏了一下。每集都很短，10分钟一集，一共有10集，名字叫《荣格危机》。 荣格大家应该都知道吧，就是一位瑞士的心理学家，挺有名的。他说过很多特别有道理的那个，怎么讲，就废话吧。比如说那个思想的动摇并非正确与错误之间左右不定，而是一种理智与非理智之间的徘徊，是不是挺有道理的？还有什么，每个人都有两次生命啊，第一次是活给别人看的，第二次呢是活给自己的。第二次生命通常是从40岁开始。还有人类所有的成就都源于，都源于什么来着？都源于创造性的幻想，好像是说。那么我们没有权利就是对这个幻想产生歧视。这就是卡尔·荣格啊，瑞士的心理学家。你仔细品啊，都说的特别对，但是呢，他不说呢，就是你也差不多都知道。哎，但是也不能这样去讲，就是毕竟我们不是一个时代的人，还是一位很牛的心理学家。网上有很多荣格心理学的测试，有兴趣的话呢，可以玩一下。心理学这种东西怎么讲呢？就是我个人理解啊，它是一个不断更新的学术啊，到现在也没有说什么东西一定是百分之百是对的。而且心理学也分很多学派啊，可能对一些东西的看法也不太一致啊。有一些心理学的大家讲的东西，放到现在这个时代呢，也并不适用。就是，我粗浅的理解就是，你把这个人想象成动物，就是跟普通的动物一样啊，就很多东西会比较好理解。那比较好理解别人呢，也比较好理解自己。以后有机会，如果我觉得我的自己的储备啊差不多了啊，可以跟大家聊一聊心理学。那这个动画呢，它拍的还挺糙的，但是呢就很扯。有多扯呢？就是你如果没看过的话，我保证可能是你即将看到的最胡逼、最没有下限的动画。但是你说它是纯胡逼吧？也不是，它里面蕴含了一些心理学的东西。如果你仔细品的话呢，你还觉得特别的有趣啊，我建议大家都去看一看，看不懂也没有关系啊，就当看个乐呗。然后呢，字幕组也蛮逗的，我记得里面有一个词特别有趣，它叫粮娼。你们知道什么是粮娼吗？粮娼就是善良的娼妓，但是这个娼妓呢还是一个女装大佬，就很扯。这个动画呢好像就有一个女性的角色，然后那个开头就死了，反正也耽误不了多少时间，就挺恶趣味的啊，但是狗哥真的很喜欢。今天呢最后开的方子是关于运动的。我发现一件事儿，就是很多人有了这个运动的习惯之后呢，很难去坚持，总是给自己找很多借口，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就是很没有效率。我这里呢给大家推荐一个东西呢，它就是很简单，就是一个脚上戴的负重沙袋，很多牌子都在做，长得有点像卫生棉啊，因为我每天去跑步嘛，有的时候也会去跳绳啊，练练拳击的步伐，都挺适用的。我是觉得它还能挺能提高这个效率的，如果你平时跑步一小时的话呢，戴上它可以减少个三分之一的时间吧，因为有氧就比较耗时嘛。经常有人就是磨叽磨叽说，哎呀拿不出一小时跑步了，算了今天就别跑了。哎，别慌，带上它你跑个半小时也是好的。我买的是 1.5 公斤的，带上之后呢我就觉得我靠怎么这么沉啊，因为我之前差点买那个2公斤的嘛。所以我建议女孩的话呢尽量买这个 0.5 公斤的就可以了，男生呢1到 1.5 的吧。如果你天生神力呢也可以选这个2公斤的，但是呢就会比较大吧，我觉得，我不知道会不会有点绊脚。如果你每天都带着跑呢，就跟那个七龙珠小悟空参加武道大会的时候，对手说你速度太慢了，小悟空说嫌慢是吧，空把那个衣服一脱，一看衣服里面全是配重，然后就速度特别快，就无敌了。你带着这个跑个10公里啊，摘了之后也会有这种感觉，就觉得浑身发轻啊，就会觉得地心引力抓不住你啊，就不晃会被撞到地上。如果是玻璃膝盖党呢，那我建议你就是，哎，别一说什么运动或者东西都在讲伤膝盖，这个太怨天尤人了，你得想办法改变这个现状。就是勾哥的膝盖也伤过啊，但是呢就是它不是一个不运动的借口，良好的运动习惯呢会让人有很积极的精神面貌。如果你膝盖不好的话呢，我建议你去做这个靠墙深蹲这样一个复健的运动， 就是你的腰和背还有肩还有头都贴住这个墙，然后往下去蹲，保持住，不一定说膝盖非得九十度，量力而行，但是也别下的太低了，下个二十度都不到的话，我操，那太扯了。就是你得保持一定的压力，然后不动。什么时候可以做到三组，分别是三分钟、五分钟、七分钟这样一个往上叠加的量，中间间歇的话休息个一分钟左右吧。能坚持下来这一套的话呢，膝盖基本做什么运动应该都没什么问题了，因为你的骨骼肌的力量 OK 了嘛，就会起到支撑和保护的作用。但是你刚开始做的话呢，可能一分钟都坚持不到啊，别着急，没关系啊，这个别轻易放弃，慢慢来。因为我也是这么一点一点的过来的。那今天呢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如果你觉得这些乱七八糟的内容呢还挺有趣的，就帮我点个赞转发一下，感谢大家的收听，这里是周小兽电台，我是 Golden， 下期见， See ya。